野史下酒的朋友和超游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恶霸波，
我是小猪，
我是老袁。
哎，今天我们三个呢是不打算占用常规节目哈，我们这是加更，加更，哎，加更一期广告。
是一个久违了的这个算什么煮酒叙话，
煮酒叙话，
还是这个加更系列。
不是，我先问问这期准备录多长时间呀？
这期就是
广告到底有多长呢？
可能也得半个小时吧。所以呢先这个友情提示一下大家，这集不是正经节目啊，纯是广告，是我们三个人聊聊天，然后推荐一个我们最近新传出来的好玩意儿
啊，产品。
哎，
我觉得那个梁波每次吧，就包括咱们之前那个酒也是
啊，
我觉得咱自己做的东西吧，
说的太委婉，
对对对，非说是这个广告呢，搞得大家可能就不听了
啊。这是自己的东西啊，自己的产品，所以呢，我们聊聊我们这个创作的心路历程，给自己呢这个分享分享。所以呢这个要是不实在不就不喜欢的这个啊，就不想听你们自己卖东西的、这个、
而且也不太愿意这个支持我们的、那个、
对，就
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就您就不用听这一集，还有正常节目可听啊。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能了解一下，我觉得我们没事呢聊聊天，跟大家汇报汇报最近的这个思想动态，顺便呢介绍一下自己的产品，是一个对于一个自媒体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真的假的呀？
啊，认真的，认真，因为我们这回这三个人嘛，小猪
汇报一下
和这个老袁，
正好我最近也反思了非常多呀。
哎，我们三个呢弄了一个桌游，
哎，
其实呢我是想弄电子游戏。但这不是就是说咱们一步一步来嘛？
主要是就是你准备弄的时候爆出了一个新闻啊，就是某 B 站知名 UP 主花了600万做了2年没做出来。
我觉得那一部分原因嘛，我觉得做电子游戏这个事儿，以咱们超游团队，其实之前好多人也都在游戏行业里头干过，
嗯，
就是确实是觉得。咱现在可能还扛不住，一上来就往电子这个上做，
成本有点高，风险有点大，对吧？
哎，
这个我们估计做了也是个死，所以呢先搞一个桌游。桌游呢，
嗯，
我们毕竟可控性先还强一点点，
嗯，
因为它毕竟好改，是吧？只要在这个规则上我们把它研究明白了，它不涉及编程的事儿啊，
嗯。
那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从哪儿开始聊呢，就是为什么要搞这个桌游嘛？
嗯，先说说叫什么吧。
这个桌游叫五代志。
哎，这就可以说为什么要搞这个了。
啊，对，五代呢，就是五代十国的五代。
嗯
啊，然后也是因为呢，我们就是我现在野史下酒呢，正好也要讲到五代十国这段历史了。
哎，
我这个电台呢，是从这个春秋战国开始捋着时间线。啊，一点一点往下讲，讲这个大系列。然后现在呢，我们正好做了10年，然后我讲到了这个五代十国。啊，其实上一个专辑应该就讲五代十国，但是呢，我这个游戏还没做好啊。然后小说呢，在出版那边也卡着，所以呢，就先讲了一个《金瓶梅》。
嗯
啊，然后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这我得多补一句啊，
嗯，
因为实际上这个咱说做五代的，
嗯，
这个游戏，甭管是游戏还是书，这事儿我跟波得多少年，也有4-5年了吧？
对啊。嗯，
其实这项目不是说哎几个月半年前
一年前
对
4-5年前当时就在琢磨，因为我跟波说，我说按咱这个更新的情况来看，要是常听野史的知道梁波写了个武侠小说，
对，
那个时代背景就是五代，
对，
然后我记得
但是没人看过是吗？
没出版呢，
还没出版，还没出版。
这个事儿我来细讲一下吧。就是我啊做播客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想当一个作家。
哦，
然后呢我从大学时候开始去跑出版社，就是把自己写的一些东西
投稿，
然后呢就是吃了无数的闭门羹以及这个白眼儿，
嗯
啊，最后呢好不容易啊我都没招了，我就去找我的这个导师，大学的导师，因为学校里面老师可能会接一些出版社的活，
资源多一些，
他资源多，我就去拜托我的老师，我说老师，这个我特想出本书，
嗯，
你看看能不能帮我个忙？
不是，你不是学商务英语的吗？
对呀，
啊，那你这老师
就商务啊，
就是我们
老师懂商务，
我们老师他会接翻译的活儿。
哦，哎，这说得通，说得通，
对，就是所以他跟出版社有认识的，然后老师呢正好还算是挺喜欢我的，虽然我上课老睡觉，老师是找我 谈了一次话，就是说你为什么老睡觉，然后我跟老师就是推心置腹的说
这梦里头在想小说情节、
自己的这个梦想什么的，然后老师说反正你还是挺有梦想的，但是呢上课呀尽量注意一点啊。然后我等于其实老师也是他愿意找你聊天，就说明他还是很喜欢你的。因为大学嘛，又不像比如说那个是吧，是中学老师，其实中学老师带着任务呢，大学老师你爱上不上啊。然后老师说那行吧，那我帮你个忙吧。
嗯，
就真的给我介绍了一个大社的编辑。
哎，
然后呢那个编辑看完了我当时递的那个东西以后，就跟我说了句掏底的话啊，说我跟你直说，出版社只出三类书。
嗯
啊，第一类呢，就是你要么是一个工具书，比如说你写了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字典什么的，
哎，新华字典，
或者比如说某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工具书，
哎，就比如说啊，
比如说如何、
这个、院长，哎，
对吧？如何做播客啊？这个可能有戏，因为它是工具类的啊。第二种呢，就是要么你是一名人。
嗯
啊，比如说您要是赵忠祥是吧？您要是倪萍啊，你这个写本月子也行啊。那么
咱得说点正面例子，
不是
说、这个、
月子不是正面例子，
月子不是正面例子吗？
你要说那白云出那日子，那确实
不是伺候月子，
不是那个才是月子呢。
啊、对，
哦，那是日子
啊。
行吧，
这第二类、
啊、
就是你是名人对吧？第三类呢，就是时下流行的题材。那我上大学那会儿流行那个盗墓，
哦，
啊，就说你比如说你最近你来本盗墓，
嗯，
哎，我们可能能考虑，哎，给你出。说除了这三类之外，
不考虑
就不考虑了，就跟你作品的好坏无关啊，不是说我瞧不起你小伙子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写的好坏这件事儿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
因为他们背着这个销售的压力呢，
对，他们是有任务的、
这个好多年前了啊，一家之言，
一家之言
吧。毕竟咱们现在跟出版社联系也都比较多，
所以我也没报是哪家出版社说的
呀，每个社都这样、
哎。对对对对对，这只是人家那个给出的一个说现在市场行情的一小建议、啊。
对对，那就是说你要非想出怎么办呢？你就自费，
哎，
那也可以，反正我们就没压力了啊、
嗯。
那当时对于我来说，你想我一个大学生。对吧？我已经吃了很多闭门羹了，这是老师都托关系的，人家交一底，那我就没再想过说再去吃闭门羹了。
嗯，
我就想说，人家提出来这三条哈，我能不能将来能实现？
哎，
因为自费我也没钱嘛，
嗯，
就直接就 pass 了。
嗯，
那这三条里面，工具书，那我写的是小说，那不单边儿，这 pass 了，对吧？
嗯，
然后时下流行话题呢，那我觉得武侠是一个挺早就开始没落的了，
已经过时了，
已经过时了，说实话就是过时了啊。嗯，这么多年我也没看到它再起来、
哎、
对吧，
再等等吧
啊，所以可能也不沾边儿、
嗯、
那我就只剩下一条路了，就是说成为名人，
对，就成为赵忠祥、
哦、
是吧、
啊、
要我说你刚
是这个路子、
啊、
我明白了，
对啊，但我说可能成不了那么牛逼的，
这个曲线救国终于绕回来了，
对，就是成不了那么牛逼的名人哈、啊
嗯、
但是说我能不能积攒自己的小名气，
哎，
好、啊、然后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那要不然我做一个比如说什么小节目，哎，就给大家讲历史故事，然后看看万一要是说这个将来啊通过时间
能行、
哦、能行换流量吗，通过没有这个宣传啊，就是靠这个慢慢的口口相传，这也许有一天我能够积攒到一定的这个流量，然后那个时候我再出一本书，也许我的这个听友会可能会觉得说，哎，听你节目说的还有意思，那看看你写的吧、
嗯、
买一本，那我可能就实现我的梦想了，
这十多年前了，
哎，所以当时我想的就是说我愿意拿五年的时间
嗯
来干这件事儿、嗯、就是我写书，然后我做一个电台，我用五年时间看看我能不能积攒一个基础的量，
嗯，
然后我来卖书。那实际上五年前我已经做过一次尝试了，就是当时我跟帆哥我都已经录出一期节目了，
嗯，
也是有出版社最后来谈到，就是说我给你出，就是说我也是说你现在有多少那个订阅流量啊，
嗯，
然后就是看到我野史下酒说啊你有一个基础量了，好，
还行
啊，我们给你出吧，当时那是五年前了，
怎么着呢，
图书经济那边
有图书经济找过来，但是呢找了两家社，第一家社就是答应了以后呢无疾而终，就是也没有消息了、
哦、
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第二个呢是这么说的，说你这个是武侠哈，这个我们可能不好卖，说这样吧，你先写一本历史的，
哎，
然后呢我们给你找一个漫画的插画的这个画师，你呢每一段历史你就写一小段搞笑的文字，
嗯，
然后我们给你配一个小漫画，就像那个混子约那样，说我先给你出一本这个，在图书这个出版界等于你不是一个
白板，
白板，哎，你先出一本，但是这一本呢，因为当时特别流行漫画讲历史，
对，
你先出一这个，然后卖了有量了，我们就给你出这武侠。
这我还记得，当时找过来的时候，
也不
是有点
名字，
对，不用说，就当时其实有点像是搞这种趣味历史科普，
对，
先出这么一东西，
哎，然后呢，那我说那行，那我写呗。他说那我说您想写哪个朝代啊？他说二十四史都来啊。我说写多，
我记得
啊。他我说那写多少字？他说五万字你能搞定吗？我就傻了，我说五万字，然后把二十四史
就是写一个十分钟，给你讲透中国历史，
对，就这个意思，嗯。然后我就写，我还真写完了。那当然，那肯定就是窄选着写嘛，节选的。比如说一个三国，可能就两段，对吧？讲一关渡，讲一赤壁，完了。三国、
哎、那段时间正好波还在那个平房那出租屋里，
对，
每天也不出门
啊。
我这经常大早上呢跑那儿堵他那个被窝，
因为那会儿我跟老袁刚认识没多久，
不到一年吧那会儿。
对。老袁就知道我在就是想自己创业啊，就是想把这个事儿变成生意吧，然后写了一年，又是无疾而终。那个最后那个责任编辑离职了，
哎，
然后那个项目就没有后边人接了，
就没进审一审过，
没审，对，就是等于
正式审教，
字儿都交了，画都画完了，
对，
但是那个编辑离职了，
哦，
然后这个事儿又无疾而终了，所以那个小说就更远了，等于五年前。然后我当时就想的说，实在不行哈，我就走那个自费出版那条路吧。就是，
这我觉得呀，十年前要想到这个，可能少绕不少弯路。
那其实这个自费出版的风险更大呀，
嗯，
是吧？就是我想着是说，还是能自己别掏腰包，出版社帮我把这个成本摊了，
也不错
啊。但是那个五年前，我就想，我已经用了五年了。嗯，我不想再碰到这种事儿了。我觉得很、那个对于一个作者的打击，我觉得挺大的，
对，是
吧？
对，
所以说不行的话，我就再用五年，然后我自费出版。所以就其实这个就是真正这本小说到现在我是一个十年了，已经过去了，野史下酒正好做了十年了。
对，
然后我就想的就是说我十年能不能磨出这一剑，哎，就是把这本小说变成一个商品。从一个作品啊变成一个商品，到现在呢，我就是等于跟老袁在这个过程当中吧，认识以后，然后也是我们就想怎么能把这个东西能够更好的呈现出来，
嗯，
所以现在我想的就是说做成一个 IP， 哎，这个东西目前我们规划的有三个板块啊，一个呢是野史下酒呢，下面就会开始讲五代十国的历史故事，
嗯，
然后起码会讲五十集，
嗯
啊，这个怎么来的呢？怎么来的呢？就是
五乘十等于五十，
就是都来十五帝，拨乱五十秋，
哎，
正好他这个历史的故事差不多也就是五十多年，
一年一集，
所以他对一年一集，因为他这个五代十国啊，他是这个众多势力。混杂在一起是吧，不同的这个北方的这个主要势力和不同的南方的小势力，所以其实这个讲五十集肯定都
应该讲不完，
应该都讲不完
的，
所以我就出草稿，我现在就是起码五十集，那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今后这个一年嘛，一年我就要从五代十国的历史故事，咱们野史下酒就大系列继续每周一期这么更，讲五代十国的故事，这是一个作品。然后呢就是小说呢是其实就是等于我这个十年前开始写的那个东西，
嗯，
最后呢写了30万字，是一本像金庸那种方式的武侠小说，就是历史和虚构交叉，像《鹿鼎记》一样。你说有没有康熙呢？肯定有。有没有韦小宝呢？那都是金庸编的。我这小说也是这样，里面有真实历史人物，有我虚构的自己的那种心目中的侠客，在那个五代十国的世界里面去闯荡，
既有江湖也有庙堂。
对，
我看了，
嗯，
我看了，我偷偷的看了。
小猪感觉如何？
我觉得非常的金庸，
是
这个感受很明显。
嗯，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东西啊，我打算就是我们继续去再努着劲儿把它变成商品，然后再拿来给大家见面。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游戏， 哎，这个游戏呢，就是也是以五代十国的背景做了一个双人对战的这么一个桌游。
嗯
啊，那桌游这块呢，我们的考虑就是，首先第一个从成本来讲，目前公社呢还能够把控得住。
嗯，
对，
嗯。然后第二个呢是小猪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在桌游圈的这个经验啊，起码见过很多。
嗯
啊，特别好的是帮我来把了把关啊。然后第三个就是为什么做双人对战呢，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对桌游其实不是很了解。
嗯
啊，就是上我听桌游圈上来就先问说你是不是德式的还是
美
式的什么的，这我都不太懂。所以呢我呢本着一个最原始的，就是我们小时候都玩这个象棋和军棋。
对。
所以我是从这个思路来说做一双人对战。
这也是一种啊，叫抽象棋。
嗯，
就是把这个规则尽量向棋类靠拢。
对。
就做成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没玩过桌游的人应该也能够很快的上手。
嗯，
因为就是象棋跟军棋这个是小时候大家就肯定是见过的东西。
就是大家对桌游什么德式美式可能没理解。
可能没理解。
对棋您说像下棋。
哎、像下象棋这我觉得大家肯定都见过。
对。
啊那。
而且这军棋跟象棋呢它其实跟历史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你看咱一说这象棋中间那个地儿叫楚河汉界。
哎
嗯。
你一看这就是当初这个楚汉争霸。哎，秦末的这么一个事儿嘛。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是特别好的，能够还原历史的一种形式。
嗯，
所以我们这个游戏里面，它就是有大量的历史梗。
嗯，
啊，每一个人物，我选为什么这个人物变成这个棋子儿，然后这个人物的技能为什么有这样的技能，都是背后有它的历史故事。所以我们就是综合考量吧，先做一个桌游。
嗯，
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售价也不会太贵，我们就肯定是现在咱们这个众筹价格是79，
嗯
啊，所以听到这集节目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打开这个魔点 APP 了，
哎，
魔点
小程序也可以，
哎，小程序也行，微信小程序也行啊，或者你下载也行，然后在魔点 APP 上呢搜五代志，你就可以来下单了，
嗯，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售这个众筹环节了。那么讲到这儿的时候，就是这三个东西我就说清楚了啊。咱们今天聊的是创作历程嘛，或者心路历程。首先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啊，为什么要做这个五代十国？
嗯
嗯，因为当时呢也是十年前了，这个我在这个跑出版社的时候，同时也会跟人去聊啊，就是说你想写什么东西嘛。然后我说我想写武侠小说，但是十年前我还没开始动笔，
嗯
啊，是在这个十年中我慢慢写完的啊。其实一共写这个小说，我前后花了起码三年时间写完。所以在刚开始写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前辈啊这个长辈啊，就说你想写什么题材啊？我说我想我写武侠。他说那你写哪个朝代呢？
对啊，
我说我想挑战一下，就是有没有。觉得大家觉得不熟悉的朝代，
嗯
哦，
因为如果写熟悉的朝代，我觉得啊，两方面，一方面呢，我那个时候的自己，我也没觉得说我一定就能超过大师。
哦，明白了
啊，
就是熟悉的朝代大家都写差不多了。
对啊，那你想有那么多前辈是吧，都去写的朝代，
嗯、
那也万一我在里面露怯犯错呢？
哎，人家还会拿比较。
对，肯定是
写的确实不，
肯定
尤其是这个金谷温良这几号啊，
对啊，
大师前面其实有几位一直都是在历史朝代这一块下功夫的，
就是
对，而且有很多网文也是嘛，
嗯，
对，
所以我就想那个耍个小聪明，
嗯，
我就说哎有没有大家不了解的朝代呢？
哎，
然后当时呢有一位前辈就跟我说说在出版界啊，两个朝代谁写谁死。
哦，那我已经知道了，
哎，就是说是太生僻，以至于出版社基本上不敢碰。
哎，
啊，我说哪两个？他说第一个就是魏晋南北朝，
哎，对，
第二个就是五代十国，
没错。
嗯，
然后我一想，哦，那就有目标了。
哎呀，波哥呀，不怪你十年出不来呀，
就是我想你说，哎，那大家要是都不了解，那咱们就有机会，或者说我就有机会啊。于是我那个时候先定了一个小目标，就是我挑战一下五代十国。
哎，
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就是为什么在这两个里面选五代十国？
嗯，
就是历史的精彩程度的问题。
怎么说？
嗯，因为你看，就咱们说这个大朝代都是太平日子比较长嘛，
嗯，
对，
嗯，一般一个强盛的大朝代都是开头和结尾可能故事会比较精彩。那么对于乱世来讲呢，这个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都很精彩啊，但是魏晋南北朝的时间线很长，
嗯，
对吧？它也是一个上百年的大动乱时期，但是五代十国呢，它的时间线特别短，人物出现的特别多，就是矛盾也比较集中，打的也比较激烈，
嗯，
那这样的时代其实特别容易出好故事跟特别性格鲜明的人物。
哦，
就是说
原创的人物能很容易融进这个历史当中，
或者说就是说如果我功力差一点，比如咱们打一个比方，假如说各位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没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嗯，
那么三国那段剧情其实它很容易出人物，
嗯，
就是你想象，对，就是如果没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啊，就到现在还没人碰，但是比如说我因为爱好历史，我看到了三国的这些故事，那我就想，如果说要没有三国演义，我他们肯定写三国演义
啊，
因为就是那个人物一下就很可能会很鲜明就立出来，
是
啊，那你要一个强盛的王朝或者时间线很长的一个动乱时期呢，他人物没那么集中，然后呢性格也没那么鲜明，就不好写。你比如说写一个大明，大明王朝你写哪一段，对吧？那很多中间时期的那些那个明朝人其实他
也没啥可写呢，
就是说或者你写出来以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哎，那你比如说你拿明朝中期的这个跟宋朝中期的对比，你说他俩谁更精彩也难说。
嗯，
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
嗯，
大家熟知的那些朝代，尤其是这个朝代本身呢又比较统一，相对来说政权稳定一点的，
嗯，
它适合出的两类的内容啊，一个是宫斗
啊，
一个是政剧
啊，
哎，
很明显你能看得出来，
对，
就在这个乱世，
没错，
要适合
能出这种演绎，
哎，
或者是武侠、
隋唐，
哎，
对，就你看，你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刘备，
嗯，
就他的一生颠沛流离哈，从河北一直最后到这个四川，他去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政权。那你说这样的故事，这个人的一生，他本来就是具备传奇色彩的，所以你要把他写小说，假如说作为一个小说的作者哈，那我创造一个，比如说，那当然现在都知道这俩人一个叫关羽，一个叫张飞了啊。但是如果是你是一个小说的作者，就是说，那我虚构一个旁边的人跟着他从河北一直打到四川。这个故事从底本想象上，我就会想象的空间就会更大，更精彩，
也很精彩啊，
对吧？
一句话总结就是：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经过简单的处理。
对，
不是你看那漫画里边《火凤燎原》，不就是从司马懿的那个视角虚构了一个角色进来吗？
哎，
就很精彩，
就很精彩。所以说，实际上选南北朝跟五代十国这两段的时候，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我因为那个时候也看了很多关于五代十国的故事了，
嗯，
所以我想说这个我可能没准能挑战成功，就不光是耍小聪明，而也是逻辑推理了一下，就觉得说这个是有希望的，因为可能动这段历史的前辈们哈，还没有太成功的，
明白
啊。那可能给我留下了一个空间啊，至于我能不能成功，那是后面的事儿。
是说主要干这个事儿吧，有点挑战性，确实是有意思。
哎，而且我也做好准备了，就是说这个小说哈，我也打算写五本。
嚯，
这样的话呢，我第一本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下打开局面，但是没关系，就是我可以写细一点嘛。哎，
就是一代制、二代制，
对对吧？就是梁唐晋汉周，我一个
是这么个五代制。
对，我小说我可以写五本，而且你第一本有经验了，你可以第二本再调整。
是
啊，所以呢，这个创作的动机跟来源，我就其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在真正开始去写的时候呢，也是怎么说呢？一边写吧，一边也很纠结，
嗯，
就老袁刚才点出了我两个纠结点，其中一个，就是庙堂和江湖的关系，因为打小哈看武侠小说看得多，但是呢，说实话是看热闹和看这个情节，
是
对，但是其实没有深入的去考量过小说的那个世界的内部架构的这个逻辑性
哦。
但是老袁刚才点那一点呢，其实就是我在写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到了，就是说作为你要写一个武侠作品的话，你怎么处理庙堂和江湖的关系。
嗯
嗯，因为你看一般的这个就是古代的小说哈，如果当大一统王朝强盛的时候哈，它其实留给江湖的空间就有限。
对，
是，
就是什么叫侠客嘛，其实你是不容于朝堂的一些这个山野之间的这种武士。
嗯
啊，那如果当你比如说大一统的强盛王朝的时候，是吧，这些侠客他就只能去什么顶多哈走个镖局，
对
吧，这个看门护院什么的。因为你
们时代浪潮跟个人选择，
对，
时代浪潮劲儿太大。
嗯， 嗯，
你个人选择其实就没什么空间了，
就会被压缩嘛。就是大家都不要以武犯禁，就是当一个良民啊，该读书该读书，该种地种地。你这个，你其实江湖的空间就会被压缩。所以你看那个很多前辈们写这个武侠故事的时候，你要是光看的时候你不太注意，等你真正想写的时候，你才发现，就是说，从这个标准也能判断。谁还能在大一统强盛王朝的时候写江湖空间写得好，这个就是牛逼之处。你比如说金庸他就牛逼，
嗯，
他牛逼就在于说，你看他在康雍乾的时候，
哦，
他给你写这个武侠的空间，
他什么朝代都写，
他什么都行。但是你看有的前辈他就是要么他就不写朝代时间，
哎，
你分不清楚他是发生在哪一个历史时期。这种啊，当然这个一家之言，大家见仁见智啊。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要写结合历史的写，那这样的话可能明显金庸老爷子更高一点。
嗯
啊，因为你不写的话就少了很多包袱，
就是更厚重一些。
对，就是
作品读起来，
你不给大家点名他的时代背景，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发生的这个环境，那你就自然你发挥的空间就更大。但如果你像金庸写的是有真实的这个背景，那你就不可能写的太出格太飞，因为你就脱离真实性了，
嗯，
对吧。你比如说韦小宝一高兴刺王杀驾，是吧，把康熙宰了，你这个东西一下就变成架空了，
后面没法编了，
对吧。就是他我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在写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处理庙堂和江湖的这个关系。
嗯，
这个是一个纠结点啊。在乱世虽然给你的空间更大，因为五代十国乱打嘛，但是在乱打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让这个巧妙的让人大家觉得真实。
嗯，
这个是考验作者的一个功底性。就比我刚开始觉得说，哎，我能编故事，然后我又了解五代的历史故事，我是不是就是能开始写了呢？其实你真正开始写了以后，你就会在行文之间去要查更多的资料。
明白了。
嗯，这个是一个纠结。另一个是，就是武侠的立意。
嗯，
在写了以后我也开始纠结。什么意思呢？就是咱还是拿金庸先生举例哈。老爷子高明之处就是他其实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己。
嗯，
就是金庸先生，比如咱们就说他十四本书，他其实从第一本开始写以后，他后面的作品不断的在超越前面的作品。
是
啊，那比如说一开始的这个，比如说《书剑恩仇录》也好，
《碧血剑》
啊，还是就是前期作品嘛。
嗯，
前期作品呢，他可能你看这个陈家洛，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帮会侠客
对
这么一个江湖斗争的故事。但是你看他写到这个比如说天龙八部的时候，他已经有这个家国大义了。
对，
因为你看这个书剑恩仇录，陈家洛就是他只是讨论一个满汉之间的矛盾。
嗯，
但是你看到这个乔峰的时候，他已经是他的身份就是我既是契丹人我又是汉人，那我看待这个民族矛盾的时候的视角又往上拉了。
嗯，
他不简单的是说满人是坏蛋，汉人是好人，不是这么简单单一的。而你看天龙八部里面还有大理人，
对，
然后还有这个吐蕃人，
还有西夏的，
还有西夏人，然后还有前朝人，
嗯，
是吧？慕容他们家他们是就是前前朝，
对，
所以说他的那个格局视野又，我觉得是往上进步的。然后比如说再到这个《神雕侠侣》以后。也虽然有历史背景，他在爱情上他给你这个突破。
嗯，
你看那陈家洛，你说一渣男嘛，是吧？是吧？这个乔峰杀媳妇儿，就是金庸，这是金花一聊这个《天龙八部》就说卧槽，乔峰杀媳妇儿。但是你看到这个《神雕侠侣》以后，他就给你写这个纯纯的爱情，
嗯，
怎么能够到极致，是吧？ 然后比如说《倚天屠龙记》里边也有涉及友情怎么到极致，就是那个谢逊和张翠山的这个关系嘛，是吧？我不暴露大哥的这个藏身之处，我宁愿自己死，是吧？友情的极致，然后一直一直写到《鹿鼎记》，就是他是已经都快超越武侠的范畴了，
是
他是有点这种政治讽刺的这个包装在武侠里面了，
对，
就是韦小宝已经是一个
市井人物了，
对，他已经不是传统侠客形象了，他是有点反英雄式人物了。所以你看老爷子他的这个作品就是每一部都在超越自己。那作为这个后生晚生小辈是吧，又看到了大师珠玉在前，就自然会引起第二个纠结的问题，就是我如何再去想办法超越大师，就是能不能这是一回事儿啊，我想不想这是另一回事，
就是至少冲着那个方向努力，
对，我要努力啊，因为你既然要写嘛，就是看看我还有没有可能。所以这个变成了我第二个纠结的地方，就是你写什么样一种侠客型的人物能够在原本的大师的基础上我们再往前哪怕探索 0.1 步，我是想这样的去尝试。所以呢这部小说里面很多的这个走向啊，包括它的结局啊，其实大家如果看完了以后就不知道能不能感受到我的这个怎么说呢，用心吧，就是没有去写一个照爽文套路去写啊，而是说里面带着很多我自己的幻想。这种幻想呢，我觉得来源于就是因为那本书写了三年，这三年正好是我从毕业踏入职场的这个前三年，我觉得会很像少年侠客的这种精神世界，就是我也是刚从大学毕业，我觉得我也是练成了一些武功
哦，
然后我来到了职场，我要想施展我的这个拳脚。
你这个带入的是男主，
对，
哦，
就是我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这个啊小聪明也好，然后小技巧也好，我能够在江湖的这个乱局当中
游刃有余啊，
哎，游刃有余，
广交豪杰，
对，是吧？交朋友，然后这个往上爬，
嗯，
就那段时期的我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职场心理阶段，其实是很多的就映射到小说里去了。所以说实话，我那个男主人公哈，他那个武功永远没有变成天下第一。就是我在参加工作以后，我就会觉得你要说悲观吧，可能就是反传统武侠或者说跟原来不一样，就是我特别知道我不会练成什么天下绝世武功。我就觉得说这个江湖就像这个社会太大了，不可能说让你拔尖儿了。但是说怎么能够在江湖上生存下去，你能不能摸索出来一个自己的路，
找准自己的定位，
哎，找准自己定位，多交点朋友，然后呢做成一个自己的小目标，这个是我就想去写到小说里的，也是我去想过出来的人生。所以你看我现在不上班了就是认识你们啊，就是我的这个江湖侠客的朋友。
但是波哥也私下跟我说，有想过把结局偷偷改一下。
对，对，这个我觉得，结局
不停的修订嘛，不停的修订，
心境也发生变化，
心境是有变化的，是对于这个社会，对于这个职场，慢慢有一种心境变化，所以在小说里面也会有潜移默化的体现，而且我觉得这个里面呢，我还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想去能不能勾连上历史里面的一些悬案，勾连进去，就比如说我第一本肯定写的是这个五代的第一代梁，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梁的这个时期有一个，不是叫有一个了，有很多的特别有意思的疑点，然后我开篇就挑了一个，就是开篇的时候呢就写这个李克用之死，
对，
就是晋国的相当于开创者李克用他死，然后我突然发现呢他其实跟南方的这个吴越政权的这个君主等于死亡时间非常接近，那这个呢就是他们都是跟梁作对的，那但是李克用就是病死啊，就是真实历史里面其实也就是病死，但是呢就是死得很蹊跷，那有没有可能是就是说在梁大梁里面有一个这个暗杀组织，
哎呦，
就是凡是跟他敌对的然后都秘密暗杀掉， 所以这个就在历史里面就是其实是两个不相关的嘛，就是这个杨行密和这个李克用他们死亡时间非常接近，而且都没有具体原因就死了。当然实际上如果你去按照咱们野史下酒那个历史推理哈，那个就是在音频节目里会讲，它是有两方各自政权里面的这个
内斗
啊，但是那是按历史方向推理。那如果你按照小说文学创作，就是哎，你会不会是他们两个共同的敌人大梁有一支非常强大的刺客队伍？哎，这个就是小说开始的这个开篇的那个灵感来源，就是我去这么去处理这个历史疑案，
找一个疑案做破题。
对，
嗯，
那么这个疑案呢，就说那这个刺客，这个杀手组织，他在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嗯，
那就会牵扯到梁自己的政治斗争。啊，他隶属于梁的哪一股组织，是吧？就是能不能力图还原？那其实你看，就特别像职场，
嗯，
就是你是哪一派的？
哦，
啊，就大梁他也有自己不同的派系，
是。
而且大梁，你看他还有一个疑案，就是最后朱温死的时候啊，实际上是被儿子剁了嘛，
嗯。
所以呢，他很明显的朱温的儿子之间有这个夺嫡的之争。
嗯，
是吧？那夺嫡之争的话，那你这个侠客组织，你在
属于谁？
哎，你属于谁？哪一个派系？
嗯，
对吧？那更复杂的很多问题就是，如果你既能杀掉这个南方的首领，又能杀掉那个北方，因为晋国在山西嘛，吴越他等于在现在的江浙地区嘛，那你怎么在乱世里面，你的这个刺杀面能这么大呢？说明你这个组织在移动。
哦，
你不可能是说突然派出一个人跋山涉水去到别人的大本营杀掉人家，你一定是说这个组织可能原来在什么地方，他在这儿就有密布的眼线，我才能做掉你。但是呢，你又要移动，你比如说你要从浙江地区移动到这个山西地区，再去建立你的这个情报网，再去干掉下一单。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创作空间，就在小说里面我去试图的去想去编出来的故事哈。所以整个的这个故事呢，当真正他写完的时候，我跟小朱说的时候，我想改结尾，可能还只是因为说我对是就是等于
你自己这么多年心境发生一些变化，
心境的变化。但实际上你就发现，就是它中间很难改，就不是说瞎编一故事就完了，而是说很多地方其实它我是勾连着在写。
明白了。
那这样的话，你一改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很难改。所以其实我顶多改一下结局，就在出版之前。但是整个小说我觉得就是说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嗯，
啊，就这个孩子就长这样了。
嗯，
啊，他因为你看每一个孩子他可能有不同的礼物天赋。
对
对，就是说你不可能再去强行修改了，你再有的这种积淀或者你的这种想法就留到下一步。
嗯，
这一步就是这孩子已经生完了，他就长这样。那么我们接下来做的就是怎么能够让他去让大家认识他。所以我后来我就说咱们去做游戏，去做有声的这个节目。这样的话呢，就是从不同的侧面去帮这个孩子再吆喝吆喝。
嗯，
哎，所以这个游戏其实更多的是我倾注的这个对于小说的期待吧。在这个游戏里，就是大家可以通过玩我们做这个桌游呢，也许能了解到一些历史人物，而且这个游戏里面也有这个小说人物。就是简单来说吧，这个游戏里面是一个双人对战卡牌嘛，
嗯，
那一个人可以控制12个角色啊，然后就一共是24个角色，这24个角色里面，哎，有这个6个人啊，就是我的原创的侠客，
嗯。
就是、
其他的都是历史有原型，
其他的是历史人物啊。但是你玩的时候，你就可能能认识我这些主角，
哎、就混一起了，
就混一起了。就是、
嗯，
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先从支持我们这个游戏开始，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历史吧。
哎、
而且这个游戏的机制，这个在咱们下面要讨论的，
哎、
也是小
猪，还得小猪这个
小猪，
我先
介绍
一句啊、
嗯，
就是刚才波哥说这个游戏，我们现在定价是79。
啊，
但其实还有一个档位是游戏加着刚才波哥说野史下酒的付费节目一起的。
对
对，
现在呢一共是第二档位是
149，
一百四十九呢，就是我跟大家保证，就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哎、真是
啊，因为79的游戏嘛，所以呢，那个在第二档是149，实际上后面就是等于这个79的这个 音频节目嘛，
嗯，
对吧？
然后就是数学不好，
没事，
没错啊，
多捡捡，
对
啊，就是70块钱吧，相当于
对
70块钱的音频节目。那我刚才说了，我起码做50集嘛，
嗯，
就是
已经超了。
对，就是我野史下酒一般单集是3块钱一集，
对，
那我50集你要单着买的话，肯定起码是150块钱嘛，
对
啊，而且我可能不止做50集，因为做着做着可能解到后面，就是我可能会超啊，可能讲不完，那我比如60集也是他，70集也是他了就。那这样的话你要单买的话肯定都听完是150块钱，但是你要是在现在，因为我们为了磨点众筹嘛，我们就是等于有优惠，实际上你等于就70块钱，
嗯，
连着游戏的话就一共是150，你就搞定。
我理解这事儿啊，它不叫搭售，
嗯，
它更像什么呢，因为就像刚说那个找这五代的这个题材，对于很多人来说，哪怕是对历史感兴趣的爱好者，也不见得对这段历史很熟，
嗯，很少有人熟。
对，那你起码你了解一下这个历史的这个相关的背景。那付费的这个节目呢，它本身是一个渠道啊，也省得你自己再去翻这24史去看这东西。
嗯
嗯，我估计大部分人也确实吃不透这个。
对，就五代史，反正一直不是一个显学，在这个就是历史范畴里哈。因为大家肯定更喜欢的是一些，话题讨论度、人物更出名的，
对
对，所以这个，嗯，我觉得去做整个啊，这个10年过来，我觉得要说问我现在的话，我其实还有一个心境变化，
嗯，
就是我现在也渐渐意识到了，我以为的10年磨一剑，其实只是一个刚刚的开始，
嗯
嗯
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我想的是说。你说就是那些侠客哈，他练绝世神功，在什么闭个关一两年也就练成了，然后出来以后就打杀四方了。我用10年时间我干一件事儿，我难道还不行吗？但是到今天我可能意识到还是不行。
嗯，
就是它只是一个开始，
是
啊，用这10年时间只是前面的一个小的积累的过程，他能够做到的只是。今天你听到我说这番话，就是我用10年时间换来的，就是今天你在耳机里听到我这一番话。然后至于我这一番话能不能让你去购买这部小说也好，购买这个游戏也好，那个还是一个过程。
嗯，
就是它并不是说我这一剑亮出来，我这个
不是说今天我们录完这期节目，然后游戏一发售，这事儿就过去了，
就过了，
不是，
我就成功了
啊，没有，
远着呢，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10年磨一剑这件事儿都是理想的，啊，这个只要还喘气儿，就一定要不停的再继续往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所以呢，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让这个这把剑继续磨下去，
嗯。
嗯，至于说这个内容呢，就是咱们聊聊这个游戏的这个
好，
这个创作的时候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线下内部测试呢，也有过起码这个，找来了10多个朋友了，每次来2个，我们公社
不多不少吧，
公社就来了这个10位朋友，什么老摊啊什么，他们都这个测过了。然后上周去上海，我们又测了一轮，
嗯。
也来了，就是
现场的
听友啊，玩了一玩。那我先说我的感觉，待会儿小猪来补充哈。
好，
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自己完成自己预想的目标了。这个是什么呢？
嗯，
就是说，没玩过的人，从来没接触过桌游的人，他听我讲完规则，他能有来有回的杀起来。啊，跟对手打起来，
嗯，
然后了解过玩过的人也不会觉得说这个一眼看透
太简单，
太简单啊，我就直接就能够你碾压对面，他也做不到，
嗯，
啊，就是我就想设计成这样的一个难度，就是不会的，从来没接触过的能玩，熟悉桌游的人也能玩起来，那这个我的目标其实作为五代志这个游戏，我就走在这儿。那在做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朋友哈玩完了以后问他说，哎，你觉得那个提提意见啊什么的，你觉得哪能改进呢，然后他们就说，哎，你可不可以比如说加一个什么什么系统，或者说你再比如说怎么去弄复杂一点，那我就会说，我说那你看，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稍微加一点这个系统上的难度或者数值上的难度，倒不是我们加不了，而是说是不是它变得理解的门槛就更高了，
嗯，
那我一旦门槛更高，是不是我就会排斥掉一些没玩过的人，
这个我说一下啊，因为我确实去年一年玩的桌游是最近这么一大段时间里最多的，然后也玩过各种复杂程度的游戏。我其实波哥一开始跟我说想做桌游这件事儿呢，我的预期是做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偏核心玩家的桌游，
就是说咱们说这个一直常年玩桌游的人能理解我们在做一个哎，给桌游这个玩家群体玩的游戏。
对，因为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呀，我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一直以来的观念就是，不管做什么东西，桌游也好啊，写书也好啊，做播客也好啊，我是有点奔着就是说做的最好的那部分人那个样子来做的，
核心群体。
哎，
对。
所以我其实是一开始想，那我们肯定做一个相对大型一点的，内容物多一点的。什么有版图啊，有卡牌啊，有各种小的 token 啊，有模型啊之类之类的。
哇，这些词儿一上来很核心啊，
对吧？但是啊，后来波哥跟我说了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他的想法其实是对的。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如果说真的做成那么重度的，加上我们这个主题可能比较难处理。就是大家本身对五代十国就不是很熟，那你又把它放到一个更小的圈子里去宣传，其实效果可能也不会很好。
对，这就是我担心的嘛。因为你说咱们要是本身就是一个特牛逼的 IP 什么的，可能有戏，但是这个玩意儿呢，它现在还不具备这个能量啊。你而且它本身这个历史题材又不是一个大众熟知的，我怕再做核心玩家才能够玩的那个东西，那对于很多不了解的玩家，他就会。就被排在门外了。
对，
所以我一直在跟小猪说做减法。
对，
就是我们在玩法上去尽量简化，
然后尤其是我们在修改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啊，一开始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说规则很简单，但两个人经常玩到中间就互相卡住了。
顶死了。
对，顶死了。因为它是一个也是跟下棋一样嘛，就是我们这个游戏一开始的版本很多时候是两个人下着下着就发现出现了谁都打不过去。
僵局
很长时候会这样。于是我们就想办法，用尽各种办法，改卡牌效果也好啊，改规则也好啊，尝试怎么让这个游戏时间更短。到了现在这个我们俩认为是相对比较满意的一个状况了。就是我们两个玩啊，基本上10到15分钟，
10分钟之内肯定差不多能解决。
对，
因为我其实这个游戏整个开发就是怎么说呢，参与的没那么多，就是具体的比如说规则啊也好，其他的东西，就是我其实在这个事儿上的一个心理预期，就是如果某一天啊，这只是一个畅想，某一天可能在棋牌类的游戏当中，哎，突然大家说有一种游戏类型，它可能叫文武侠棋。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它，
你这个想的就有点多了，我觉得。
就是我希望它是一个入手比较快，它既不是德式，也不是美式，你也不是扑克牌，也不是象棋，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未来整个跟武侠相关这个题材能放进去的，
我觉得，
对，就是我觉得在我上大学那会儿最火的是
三国杀，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哈，三国杀现在也是，虽然在这个江湖上也是这个又爱又恨哈，
是
玩家对三国杀的这个感情哈，
但是一提到桌游还是他，
就是大部分
人还是想到三国杀。
你说什么德式美式他们不知道，但是你一说三国杀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三国杀就是一个结合历史文化特别好的一个载体嘛，从桌游上来讲是吧。那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有再出现第二个三国杀级别的这样的桌游，我觉得挺遗憾的吧。
就是其实就跟咱们超游那里边不是会有文明系列，会有之前有王者荣耀系列，就是我的出发点不是说咱自己要变成一个什么游戏厂商，我们说给这个从一个游戏的角度出发，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IP， 其实不是，我觉得咱是做播客的。梁波呢又是做历史播客的，那我们肯定做这个东西，他还是更多的希望把，我们对于历史的和或者是文化的这种认知和了解，通过不同的载体都能传播出去。
对，
老袁说这是一方面啊，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讲，我觉得有另一方面是做完我们现在这个游戏，我特别欣慰的，就是 我在超游里也讲过，在一月份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算是桌游创意的一个小
比
赛吧，
嗯，
就大家到线下一周的时间，我们自己组队从零开始设计一款桌游，有主题，然后根据这个主题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做完这个之后呢，我和我的朋友们就想要不要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桌游产品去发售。
嗯，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没成功。
嗯，
也就是说，虽然说我一直很喜欢玩桌游，然后也想过设计桌游，但其实没有完整的走过从一个点子，
嗯，
一直一步一步把它真正做成一个产品去卖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那这次做完之后，我终于是把后半段给补上了。
嗯，
包括我和厂家对接，我们选什么样的材质，
嗯，
怎么去填那个报价单等等等等，后面很复杂的大样怎么做出来，终于是感觉这个链路摸清楚了，
对，
圆满了。
嗯，
我觉得这个是比对我来说是比其他的东西都重要的，
是
也能保证说如果日后我们还要做类似的项目，我们一定是能做得更好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引出咱们下一个环节我想唠唠的事儿啊。嗯，就是其实你看我跟老袁我们做过这个酒，
嗯，
做过野史的这个周边嘛，酒，
嗯，
野史也出过衬衫啊笔记本什么这些东西。嗯，到真正说作品变成商品哈，今天我想聊的可能还是两个事儿了哈，就是永远大家会讨论的第一个价格。
嗯
嗯，
对，
你卖这个东西，你的这个价格贵不贵，
值不值这个，
值不值啊？嗯，这个事儿我还是觉得要不厌其烦的呢，去跟大家唠叨唠叨。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这次的桌游定价79哈。
嗯，
就是我是跟老袁尽量就一直跟小猪说的，也是我们绝对不超过100块钱。
嗯
啊，然后在这个成本里面，就是能压到这个利润多低就压到多低。
嗯
啊，但是呢，依然它不可能控制在50块钱以内。
是
啊，就是因为包括之前做酒也好，我做衬衫笔记本也好，都会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不敢生产太多。
嗯，
我不敢上来我们会生产比如说10000件20000套什么的，不敢。所以我们每一次生产的这个量呢，差不多也就是比如说1000套或者2000套，就会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啊。因为你的开模成本，你所有的这个生产的成本都是随着量增加成本降低，它是这样一个曲线啊。那你在量少的时候，你必然单品成本就高。
对，
那么之前就会，因为我们开始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包括之前就会有人就跳出来说，哎呀，比如说啊，你这个衬衫卖这个钱是吧，
太贵了
啊，人基本一看人家优衣库的才卖多少，或者说人哪儿哪哪儿的别的那么好的衬衫才卖多少，对吧？包括酒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人比价，
对
对吧，啊，这我们一个二锅头喝的都晕晕乎乎的才能花多少钱啊，你这个酒就是都上100多了，
嗯，
对吧。每一次只要卖东西一定都会有这样的人出来，
对，
而且呢你不能说他说的没有道理。
嗯，
就是说你对比那些市场上的品牌也好，是吧，或者说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也好，
从顾客的角度讲他这么说没问题，
他这么说是对的，
没毛病，
确实啊，可能你享受到的东西在我们野史下酒这儿卖出来就是比外面可能要贵的。
嗯
啊，我不能跟所有的人都说，因为你喜欢我，所以你多花钱是没毛病的。我们争取做到跟外面的那个一样的价格，
对，
我尽量做到，但是呢，就是不可能。
我觉得这事儿是，就是简单来说，我们贵，我们没在上面加任何的所谓品牌溢价。
对，
哎，客观讲，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专门做这个买卖。
对，
成本打不下来。
对，
哎，如果要是各种这个，咱们听友也多，真的是给建议啊，就是说能帮我们在成本上做好控制啊，我们特别开心。
我们当然也希望说，这次做完了之后，下次再做有经验，在哪些地方，我们
能尽量压压成本。
对
啊，这个都是经验，而且其实对于生产这厂家来说，比如说酒也好，衣服也好，包括这次的桌游的也好，
嗯，
生产厂人家也没有办法一上来就给你一个最低价，因为都是第一次合作，我怎么知道你能卖多少价什么的，
嗯，
对不对？所以人家也是生意，人家也要吃饭，那人家也要挣钱。哪有说一上来就是兄弟我看好你是吧，我就是不挣钱的给你做给你生产，那是不可能的，人家也要挣钱，挣的钱在哪儿呢，就是会比外面的就可贵一点。 对吧？包括我们也是，你说我们要是为这个事儿就跟变得跟公益一样，我们不是为了挣钱，那干嘛呢？我们是为了这一次能挣点钱，是为了我们下一次再去出更好的东西。有一天，比如说变成真的变成电子游戏，或者说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那个再去做出更好的产品，
嗯
啊，包括这个桌游也是，我们快会出补丁包、加强包。那这些东西不可能是我们永远是这个往里续钱做公益啊，他肯定是说这个小产品如果卖得好的话，我们挣了点钱，我们再投入再生产嘛，
嗯，
对吧？他那你说我这次我的目标就是收益为零，那不是疯了吗？那我干嘛呢？
嗯，
就算这个东西大家都喜欢，然后最后我们收益为零，我们没有钱再做下一个了，
嗯，
这不是有病吗？对吧？所以这是就是得跟大家不厌其烦的念叨，因为可能很多人不自己去做生意或者不自己去生产东西，
嗯，
那对于这件事儿，他一看评论，有人肯定卖那个卖的时候或者怎么听评论在那儿，哎，这个东西比外面的谁谁谁贵啊，那哪个桌游他才卖多少钱，这个凭什么卖那个？那可能对于这些人来说，就会觉得说，哎，我不想当傻子，我不买了。那你看人家都那么说了，
嗯，
对吧？就是大家不要去被误导。
对，虽然我们就刚梁博也说还是希望这事儿能赚钱，但是因为我跟那个小叔跟波儿，我一直在说，就是我一般呢都是按最悲观的情况去看，所以我也提前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就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自己我觉得我在我承受范围内我能赔多少啊，
嗯，
所以这个成本其实前期都已经支付出去了。
对，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些东西都是有压成本的。就你看到你能下单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把钱花了。如果说它最后销量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的话，那我们就是干赔，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就尽量少赔点吧。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说能少赔点就好了。
我站听众角度说一句，就大家听完波哥刚才这么说呀，也别有心理负担，没关系。嗯，没关系，
哎，你就还是看喜欢嘛。你觉得有意思你就买，你觉得实在没意思你不买，我也同意，
哎，可以买节目。
对对 对，就是根据自己的那个喜好来嘛。所以我觉得，但是这事必须得说，因为什么呢？就是之前每一次卖东西的时候哈，
别人都觉得你
都会对，都会觉得我们在
有经验，
我们都快恨不得快成奸商了哈。我觉得这样的人特别没意思，就是说你不买，你觉得我奸商哈，你没有任何的错。
对
啊，我也不会说你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你非要跑到评论区里面来这么一条显示你很聪明，这个呢不是说你错了啊，而是说我要保护其他下单的朋友。
嗯，
你这样的感觉就是好像在嘲讽别人啊，你买你傻一样，人家不傻，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生产的量小，我们必然单价就高。这就是一个现实社会运行的逻辑。
哎呀，
你在这儿秀一波存在感，我也没有说你错，但是你这种行为非常的没素质，就是你是在利用嘲讽别人像傻瓜而
自
己得到成就感，这种行为非常没素质，我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作为一个，那你像卖东西的话，我作为一个商家，我就有必要要向大家说明这件事儿。因为我要去替支持我的人说话，
嗯，
我不可能说，哎，好好好，接着骂啊，你说的都对，我们下次不干了，这是不可能的啊。还有包括比如说咱们这次也是在这个魔点上，已经有人又跳出来了说啊，你们这个图是不是 AI 画的什么的，就是总有这样的人跑出来刷自己的存在感。
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大家质疑倒是有道理，就波哥刚才说有道理。首先是因为在桌游现在这两年 AI 做图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件。
嗯，
这你可以跟我们稍微说说，因为毕竟我跟波我们不在桌游的这个核心玩家群体的范围内。
其实就是很简单，因为 AI 出来之后最开始就是做图嘛，大家都说 AI 可以做图了。那桌游里最大的成本是什么呢？一大部分就是美术，
就是美术。
嗯，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这样桌游的成本就可以打压下来了，
嗯，
就是因为可以用 AI 来做图。
嗯，
包括也出了专门打着 AI 做图旗号的桌游。
嗯，
就是说我们这个游戏里所有图都是 AI 做图，我们也用了这个风格，就是也会有这种游戏。但是这就导致大家其实就对这件事儿有点反感。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啊，第一个，我们这次的五代志没有用 AI，
但我们肯定是没有了，
嗯啊，我们是请了画师去专门出的人物和美术的这个设计，
嗯
啊， 这个上面大家不用去听那些乱扯的人他的这个什么 AI
做的。 我在那个评论区也说了，就是说至于画师在最开始找参考的动态这些东西用不用 AI，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纯扯淡，就是这个用不用 AI 跟我没跟这个最终出来的东西是没关系的。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件事儿上，就还是和波哥说的一样，就是大家在评论区有疑问提问完全没问题。
对，
但是如果说一口咬定说这就是 AI， 你们拿
一键生成的
出来糊弄钱，我们说不是这么回事儿，而且也确实不太好。
就是我们一定要解释，因为这个事儿不是以 AI 一键生成的，就是画师去画的，对吧？那么对于刷这种存在感的人呢？我也要客观来说，我自己也用 AI， 我自己也玩 AI， 然后我现在野史下酒的封面也是经常用 AI 画的，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清楚什么图啊。其实 AI 不 AI 是真的还是目前阶段是能用眼睛看出来的，所以我是觉得你刷这些评论的人呢，你会玩 AI 吗？对吧？就是说你实际上你根本分辨不出来，你只是觉得像，你真正用一下试试，都不就说你跑一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五代制的人物接近的图，你能不能跑出来？
就是
你跑出来有没有问题，
对
吧？所以就是说，你到底用过 AI 吗？你就在这刷，这个就说不好听一点，已经到了，我觉得可以用污蔑我们来形容了。
对，
因为我们没用你，而且你不懂，你要懂，你能看出来我用没用，对吧？你不懂你跑来刷，你这跟造谣有什么区别啊？
我觉得可能我去猜测，就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就是 AI 出来的这种
质感。
嗯，就是说看上去，因为 AI 的话一般都是所谓的，我理解一下，就是看上去好像看不到什么笔触，然后感觉整个画面，因为 AI 生成嘛，它很细腻，尤其是在一些偏写实向的这种风格里面。
不，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再说直白一点，给我的感受哈，特别不好在于哪儿呢？比如说我生一孩子，他妈非说是隔壁老王生的，就是我说粗糙一点吧，就是让我，那我自然就很不高兴了，对吧？就是我们明明是自己去研发的一个东西，
不是隔壁老王吧？就是说，这孩子一定是代孕的，
对，你非说我是人工受精的啊？
对，
那我就自然当然要不高兴了。我就是你懂不懂啊？对吧？你不懂，你不要乱说，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嗯，我觉得大家有一些意见，其实我们也是听进去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UI 不搭，不太搭啊，我们确实后面会改，
还在改，
这个都没问题。
嗯，
然后有一些就是像波哥刚才比较生气的，我一直坚持认为，就是大家质疑没关系，我们说出来了，说包括老袁也贴了，就说这个确实不是。
嗯
啊，这时候大家如果再接着质疑，就咱就不太好了。
对，当然这也是那个不鼓励那个咱们的听众跑去跟人家互喷，
对，也不用喷，
不用这
样，就是这个事儿是既然有人提了，我们是要解释的，
回应一下，
我们要回应的，对，所以
我
要在这
显示一下咱们播客的这个听众本身的涵养啊，
对，所以这个聊到这儿，还是我特别期望大家能够支持一把啊，就是拜托了各位，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希望它能够做大做强。就是我那天跟老袁说我想从五代这个地方啊作为一个契机，说如果啊我这个余生时间能把五代十国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真的做出一个 IP 来，
对，
可能哥几个就是这辈子能够努力的一个目标啊，如果做成了，我们就是首先后半辈子肯定就牛逼了，然后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作品出现，因为我们现在的能力只能够着说把它变成这个书，变成游戏，说将来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还有他这个孩子生出来，他有他自己成长的空间，有一天也许他比如说他变成了动画片，有一天他变成了电视剧，有一天他变成了电影，是吧？就是我们后半辈子努力的目标，但是都是一步一步来，就是每一个台阶慢慢由我们努力着拱上去，也希望各位能够帮我们去慢慢把它往前拱。
嗯，
说当然将来有一天它要是也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就是大 IP， 是吧？那我觉得我这辈子的目标就值了。就是我作为一个文人吧，为什么还要变成一个作家？就是我觉得我的生命的意义，作为一个文人来讲，就是留下一部作品。
哎，
这就是我做播客所写小说也好，就是那个源头的那个动力。就是我思考，比如我为什么来这世上溜达一趟，就是我想留下一部作品，至于说这部作品好坏，是吧，能有多大的影响力，那就
让后人评说吧，
那就看命了， 是吧？所以这个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围绕这件事儿在做，希望大家能够这个相信我们这个的这个初衷。
嗯
啊，老我，而且我还怎么咱们做播客老有人说你们忘了初心了什么的，没忘啊，哪忘了？
做播客这穷的吃不上饭，感觉好像就对了似的。
对，就是我们就是靠把这件事儿，就是在吃饭的同时还能做出来一些作品，让大家能够接受的，就这些啊。那没，我不知道大家以为我们做播客的初衷是什么。
嗯，
是不是有人看到说啊，播客还能收费就已经忘了初衷了，接广告就忘了初衷了，做产品了就忘了初衷了？
嗯，那就是大家还
都停在，那你的初衷就是我们就不应该挣钱是吧？啊，所以这个就是哎，有必要还是念叨念叨，跟大家交流交流吧。
对，就是我
掏掏心里话。
对，我也多说一句，就是我是挺希望说我们做了一产品啊，就是大家是拿来玩的。
嗯，
我们其实特别希望说这个桌游未来能够在很多的场合下成为一个小的社交的一个方式。
对，兜里揣副牌，
对，
得谁跟谁来。嗯，就这目标
吧。
嗯，对，就这意思。
但是因为这个之前其实金花咱们聊的之前说这个付费这事也说的比较多。
嗯，
我觉得都一样，就是你不是说，当然畅销我们肯定希望咱这个东西都卖得多，但是卖得多的一个前提是大家真的喜欢，大家真的就是不管是付费节目桌游还是衣服，就是你买来你得穿，哎，桌游买来你得玩，付费节目买来你得听，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还是有必要强调一下的。
对对对，然后听完玩完给我们提意见，这都太好了。
哎，对，
不是说我不接受意见，每一个我觉得对我有用的我都会吸收进去。
嗯，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在不断的自我成长过程中吧，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团队吧也是在不断的自我成长过程中。
嗯，也这个希望大家在上线之后也在咱们那个魔点的那个平台上多多评论一下。
最后再说一遍哈，这个魔点 APP， 你是下载一个新的 APP 也行，你是微信直接搜魔点 APP 也行。
哪两个字呢小猪？
魔就是摩登的魔，点就是点击的点，魔点 APP。 然后魔点 APP 进去以后呢，请搜索
五代
志，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桌游了。然后我们今后再有什么动态呢，也都会这个及时跟大家通报。就是现在的话你可以在上面呢买到桌游，或者买到桌游加有声节目这两个版本。
嗯，
小说目前还在，我们还在推进中，等到将来上线了再跟大家报告。
好，
那咱们今天呢就托付到这儿。哎呀，特别感谢大家能听到这儿哈，那咱们就有缘再见，拜拜，
拜拜。